九转入防御作战，攻打向了敌人的高地。我们炮排的战斗能力已经损失了过半，只有我们班完好无损。战斗结束后，这个地方的部队转入了防御作战，步兵忙着在阵地前面埋放地雷，防止敌人反扑过来。除在山顶上构筑战壕和火炮掩体外，所有防御人员都要为自己挖个防炮弹的防空洞，战士们诙谐地叫做猫耳洞。猫耳洞仅可容纳一人，为了防止被炮弹炸塌，在上面埋上些树棍。我用很快的速度挖好了猫耳洞，我的猫耳洞非常坚固，上面交错埋了两层树棍，怕炮弹落到洞口里，还特意将猫耳洞拐了个90度的弯。二月底三月初的越南天气经常是阴雨连绵，猫耳洞里非常潮湿，下起雨来里面就会泥泞不堪，夜间休息或天下雨时就只能待在里面。由于没有携带被褥，睡觉时只能是把雨衣垫在身下，这样衣着单薄往往很快被刺骨的凉气所冻醒，可也没有办法，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致使许多人留下了疾病隐患。此后我得了脊椎炎，防御战斗无疑也是艰难的。没有干净的水喝，要喝水只能到山洼中接从稻田里流出来的水，看到稻田里的牛粪，你也不得不把水喝下，为此许多人拉肚子拉痢疾。我们炮连的指导员因为拉痢疾拉出了血，不得不返回国内治疗。阵地上几乎每个人都拉过肚子，更要命的是拉大便要用手指，战场上手指非常缺，可以看到用什么的都有，亏得我来之前带了一个笔记本，只好每次扯几页。吃饭也是个问题，前沿阵地不能有烟火，部队的炊事兵只能是在后方把饭做好了往前沿阵地上备，背上来的饭都是米饭，菜是榨菜炒肉，大家都希望能吃到这样的饭，但有时战事紧张，连这样的饭也吃不到，就只能吃压缩饼干。在这期间有一段连着几天没有饭送到前线来，我就和湖北新兵下山去做饭。怎么做饭？其实就是用压缩饼干桶做。下到山下，来到一条河边，简单的挖了烧火灶，找来些干柴，然后做米饭。水烧开了下，进去了米，由于桶皮太薄，米很快就糊了，勉强做成。可能是因为有烟升起，越军以为是炊事人员在做饭。正当准备返回时，越军向我俩发射过来了几发炮弹。慌忙期间，在卧倒时，湖北新兵拿着饭桶趴下，桶的铁皮划破了他的手掌，划破的口子有2寸长，还好饭也没有洒。我俩躲过炮弹后，把饭带回了阵地。别看着带着夹生带着糊味的饭，大家伙把它吃个精光。再说睡觉，越军也很捣蛋，每天的半夜他们都会组织些人窜到你的阵地前沿来，然后用机枪朝你的阵地上疯狂地扫射一阵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当你刚刚朦胧地入睡时便被惊醒，而且还要立即做好战斗准备，气得你直骂他娘。彻夜难眠的夜晚，这便是防御作战中的睡觉。再看看白天是如何的度过，许多人夜间休息不好，白天就躲在猫耳洞继续休息，但多数人还是选择出来透透气，或趁中午有太阳的机会晒干自己穿着的潮湿军装。可是越军在白天也不让你好过，他们用迫击炮不时地往这边打，而且是打几炮就跑了，让你白天也不敢离开自己的猫耳洞太远，随时要躲过他们的炮击。为了教训这些越军，我军的大炮也会惩罚他们。每次越军骚扰过我们后，我军的大炮就会立刻有一批炮弹飞向敌人的山头阵地，爆炸炸起的土石飞得很高，远比越军的炮弹威力大得多。每当此时，大家就会开心地笑了，嘴里就会说道：“炸得好。”在防御战的后期，国内派来了许多军事院校的实习生，他们毕业后都是军队排级以上的干部，每个人携带一支冲锋枪。有一天，越军白天用机枪扫射我们的阵地，有位学生马上跑到阵地前沿去观察，因为没有隐蔽好，结果被越军的机枪子弹打中了胳膊。后来那个学生被送回了国内养伤。这以后部队严格了战场纪律， 要求任何人都不得擅自去前沿阵地，连长还说那个学生太冒失。就是这样，我军和越军对峙着。三月的越南，如果白天有太阳就闷热，但到了夜间就又冷得很，天气雨水也多了起来，下雨时进出猫耳洞身上就沾满了黄泥巴，黄泥巴再和汗水雨水搅和在一起，身上就别提有多难受。但是那个时期没有人叫苦叫累，毕竟是战争时期，肩负着民族的重托。三月十五日，部队传达了上级的命令，说我军的反击战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，已经教训了越南，并且已经向世界宣布开始撤军了。撤离阵地并非一走了事，越军趁我军撤军时开始反扑袭击我们，但是我军采取了互相掩护的办法撤离，这又给越军了一个打击。在撤离的过程中，为了掩护友军，我们在撤回的途中又挖了一次掩体和猫耳洞，我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挖好了。等到被掩护的部队撤到后方，我们又往后撤，很快就回到了中越边境。本集播放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请订阅加关注，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。